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廉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7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开罗汽车爆炸案20死47伤，埃及话同恐袭有关。全广反送中联席成立，开发部会回应广府。卡塔尔机场被困多日后，维吾尔男子脱离遣返危险前往美国。富特洛话希望北大河会议后中国来美进行正面协商。大学生买镭射笔遭广警逮捕，市民包围警署理论。加州美食节枪手以杀人名单， FBI 展开恐袭调查。美国将使用所有工具终结委内瑞拉独裁政权，逼公布报税单危险，加州被川普提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埃及内政部表示，一辆装有爆炸物的车5号在开罗市中心爆炸，造成至少20人死亡和47人受伤。这个是开罗两年几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主义相关事件。但内政部后来表示，这辆装有爆炸物的车和其他车辆相撞发生爆炸。据估计，这辆车当时是要开往另一个地方，用来在其他地方发布恐怖主义行动。声明又说，这辆车是几个月前从开罗以北约88公里的孟鲁费亚省偷来的，目前没有团体乘警犯案，但埃及有关当局马上将矛头指向哈斯姆。3年前出现的好战团体哈斯姆已经宣称犯下多起袭击案，埃及指控哈斯姆是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否认这些指控。香港目前的局势引起全球舆论关注，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全广反送中联席在礼拜二举行了首次定期回应发布会，并发表民间团体回应8月5号行政长官记者招待会的声明。发布会上主要回应了四大问题，包括林郑向香港人联购帽子、8月5号三霸及多个集会是因市民不满警察使用过度武力和无故乱暴、荃湾再现恐怖主义袭击，而政府纵容放过黑势力。声明中重申了五大诉求。当日出席媒体会的团体有进步教师联盟、中文大学教师协会会长陈景明、香港基督徒社团团契刘志雄牧师、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政策委员会成员欧振年、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陈清桥等。一位连日来被困在卡塔尔机场，可能被遣送回中国的维吾尔族男子，礼拜二获准登上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抵达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亦证实了这一讲法。这位发言人仲讲，中国对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吉尔吉斯族人的高度压迫令美国警觉。礼拜日仍被困在机场的玉素普通过社交通讯软件告知美国知音，他原计划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途经波克兰被拦截下来送到卡塔尔。当局为他准备了一张直飞北京的机票，但他不想回去，回去就会到集中营。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礼拜二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提供保护。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富特洛礼拜二表示，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伤害，而协商的大门依然敞开，希望中共在北大学会议之后到华盛顿来进行正面协商。他又表示，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目前没有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经济举措。富特洛表示，美国计划邀请中共代表团9月来华盛顿，中共正在进行为期大约10日的领导人会议。 在会议结束之后 ,9 月1号的关税期限都还未到，希望中共代表团会过来，希望将能够有非常正面的结果和协商，这个是个乐观的睇法。香港深水埗传出有大学生6号盲间购买镭射笔，被广警拦截并逮捕，有广民不满警察做法，约200人到现场包围警署理论。据悉香港浸会大学的姓方的学生会长在深水埗鸭寮街购买镭射笔，被便衣警察因为携带攻击性武器而拦截搜身。方学生大嗌自己只不过买镭射笔，就被警方指购买攻击性武器。警察将姓方大学生押上警车带入警署，警署外被抗议民众包围，要警察放人，还有人拿镭射笔照住警署，大呼自己有镭射笔要自首。姓方大学生后因身体不适呕吐，被送到明爱医院。香港网友纷纷痛批警方是滥暴行为，无法无天。美国官员6号说，加州美食节上个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在枪手的数位装置上发现暴力意识形态证据，已经展开本土恐怖主义调查。特别探员班纳特说，19岁的勒根拟定了一份潜在目标名单，包括宗教机构、联邦建筑、法院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吉尔内伊大选战。班内特表示，调查进行嗰阵唔会公布特定目标身份，但名单上的目标将收到通知。吉尔内伊警察局长史密斯讲，勒根使用 AK-47 突击步枪犯案，开枪时着住防弹背心。枪击案的罹难者，冇人是被警方的子弹误击，他哋都是被疑凶击毙。根据验尸官发布的报告，勒根头部有枪伤，是死于自尽。川普总统下令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资产后，白宫礼拜二表示将使用所有适当工具终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独裁政权。白宫新闻秘书葛里向在声明中讲，川普政府已经表明所有选项都会列入考虑，美国将使用所有适当的工具终结马杜罗对委内瑞拉的掌控，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取得人道援助，并确保委内瑞拉推动民主转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亦表示，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制裁措施，包括授权惩罚提供马杜罗政权支持的外国人以及外国公司。他又说，采取这项步骤是要不让马杜罗使用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他。上个礼拜，加州州长纽森签署新法案，要求川普总统公布其个人所得税报表，此举立刻被反对者指称违反宪法。礼拜二，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和美国共和党亦纷纷就该法案向法庭提出诉讼，称该法律其实是对现任总统的政治攻击，因为各州无权干涉联邦选举，更无权力修改或增加宪法对总统候选人的要求，即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年龄在35岁以上，以及至少在美国居住14年。此外，保守派组织司法监督亦在上个礼拜四对该法案提出诉讼，指称加州新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条言论自由和第14条正当法律程序修正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库德洛表示美国具有谈判优势，将灵活处理关税。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利根号航母穿越南海，美驻俄大使洪博培请辞，全乎由他选州长。 Walgreens 将美国关闭，将在美国关闭200间门店。报告说，美撤军叙利亚， IS 趁机壮大势力。周末血案后枪管呼声再起，俄亥俄州州长支持红旗法。防止血案重演，纽约市拨900万美元加强社区安全。贸易纠纷频传，美中等46联合国成员签署调解公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礼拜二表示，尽管美中贸易战升级成货币战，但是川普仍然对达成贸易协议保持开放态度，而且愿意在关税上保持灵活，但是这个要取决于贸易谈判的进展。 库德勒话，总统嘅推文以及总统与贸易团队嘅交谈过程中，都表明佢愿意继续谈判，佢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但系呢个必须对美国嚟讲系一个正确嘅协议。库德勒强调，随住贸易僵局嘅持续，佢睇到美国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关税负担大部分由中方承担，而美国经济目前状况良好，正系蓬勃发展，冇通货膨胀，而中方就不然。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海军礼拜二宣布，美军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利根号目前处于南海，正在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被问及利根号穿越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旨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时，海军少将托马斯指出，利根号穿越南海为美国的外交谈判提供安全保障及地区稳定，可以促进外交谈判的进行。而海军礼拜二亦邀请了菲律宾将领、官员和记者登上利根号参访。目前利根号航母上搭载了 F-18 战机、侦察机、直升机等约70架飞机。据严无论坛报6号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韩博佩在担任这个外交职位两年几后即将离职，外传他可能回到老家犹他州角逐州长一职。根据韩博佩的辞职信，他向川普总统请辞后将在10月3号生效，以便返回老家处理家庭和私人事宜。不过白宫和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韩博培在信中提到自己见证到美俄关系的剧变，期间除了有间谍活动案，还有俄国干预美国大选疑云，美俄终止冷战期间签署的中程核飞弹条约和乌克兰冲突等。他表示，俄罗斯的举动威胁着美国和美国盟友，我们必须持续追究。尽管造成美俄分裂的原因大多无法和解，但我们仍能够漠视彼此间的共同利益。Greens 公司礼拜二表示，计划关闭大约200间美国商店，预计相关的税前费用将达到19亿至24亿美元。该公司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说，该计划将在2022年之前达到每年节省超过15亿美元的成本。创建于1901年的 Walgreens 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截至2018年8月31号， Walgreens 在美国总共开设了9560间门店，遍及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海外领土波多黎各、维京群岛。今年6月份， Walgreens 公司曾经表示，由于其英国的 Boots 业务表现在最新的季度报告中持续落后，因此亦将关闭英国约200间门店。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6号表示，在美国撤军叙利亚之际，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正逐步死灰复燃。督察长办公室的报告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发动空袭支持下，伊拉克和叙利亚部队收复众多失地。然而，伊斯兰国趁着当地部队减弱之际，又开始壮大自身的影响力。报告表示，尽管哈里法国已经覆灭，横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分子仍然巩固着在伊拉克发动叛乱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的部队仍无法维持长期运作，执行多项任务或掌控那些他们已经收复的失地。俄亥俄州州长迪华恩礼拜二再次提议设立红旗法，允许执法人员从有自残或伤人倾向的民众身上没收枪支。共和党籍的迪华恩表示，他会请州议会通过这个法案，这样一来，法官将能够暂时没收被警方或家属认为有危险人物的枪支，并为他们提供心理健康治疗。迪华恩当晚在一场为受害者举行的守夜活动上发现时被人打断，抗议群众不断高呼要采取行动，而自州级和联邦政府毫无作为，未能遏阻美国的枪支暴力。迪华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彼此都有责任，如果有人出现遇上困难或问题的迹象，我们必须协助，不能够转身离开。纽约市6号宣布，上个月发生枪击案后，纽约市将支出900万美元加强布鲁克林区的暴力防治、危机处理及社区慰安等计划。市长白思豪当日协同多位官员 宣布对布朗斯维尔投入900万美元资金，其中500几万将用来翻新社区中心，100万美元投入暴力防治计划，并用100万美元加强市府机构在暴力事件及其他危机中的应对能力。民主党籍的白思豪表示，用来形容布朗斯维尔的会是他的人性，而不是他上个月27号的这场悲剧。据悉，当局规划在枪击案现场的游戏场所加装新的监视录像仪器和增设路灯，并在附近的育乐中心增添12名警力。在多国陷入贸易战之际，美国、中国等46个联合国成员今日在新加坡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希望利用调解机制处理跨国商业纠纷，稳定彼此贸易关系。46个联合国会员国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联合国公约按惯例以签署地点所在国家或城市来命名，在跨国商业纠纷频传之际，拥有超过130家外国法律事务所的新加坡一直积极争取成为国际法律枢纽。公约签署目的是提供一个国际架构，以提高企业对使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信心，进而减低企业采取费事耗材法律途径的几率。
下面是香港新闻。24名民主派人士再被警方控告涉及参与六四维园悼念，网传警务处长邓炳强确诊，警方否认，只属谣言。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支联会今年在维园举办的六四集会被警方禁止，但当晚仍有大批的民众参与。事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被警方发出检控。昨日6号再有24名民主派人士被落案控告，指涉六四当晚在维园参与非法集结。支联会8月6号晚发出新闻稿，指收到警方电话通知，包括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10名支联会常委以及13名民主派人士涉嫌在六四当晚在维园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再加控一项举办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稍后在9月15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10名支联会常委何俊仁、周幸彤、蔡耀昌、张文光、麦海华、尹兆坚、赵恩来、梁耀忠、梁锦威和梁国华，13名民主派人士，工党主席郭永健、民阵副召集人陈浩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何秀兰、罗冠聪、区议员梁海晴、岑敖辉、袁家慧、前香港众志主席黄之锋、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支联会抗议警方滥控，指香港市民在基本法保障下享有集会和游行权利，禁制六四集会完全是政治目的，以企图熄灭已有30年的维园烛光，收紧港人自由空间。支联会强调，悼念六四无罪，面对政治检控及政治打压会无畏无惧。黄之锋表示，昨日才离开法庭，今日又要再应付另一宗案件，政权总是无所不用其极，要我们为应付官司疲于奔命，不过我们的抗争意志绝不会因此而被磨灭。何桂南亦指，清算果然来得很快，选举刚刚被取消，政权一方面操控林立会议题，转移抗疫不力视线，另一边针对抗争阵营的大清算必定陆续有来。流亡英国的罗冠聪回应指，北京下令对参与维园烛光集会的民主派穷追猛打，全因六四事件是中共残暴政权的重要铁证，只要一日香港人没有集体遗忘，就全球重要的提醒，为围堵中共而提供素材。香港的中共病毒疫情肆虐之际，有香港网民在社交网站热传指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确诊武汉肺炎，又指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将会交代，警方随即发声明澄清，指消息毫无事实根据，纯属谣言， 警方严厉谴责及必定严肃跟进。由七月至今，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一直未有公开露面。有网民在8月5号在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由多个消息来源获知，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怀疑确诊中共病毒肺炎，消息迅速在各大社交网站疯传，有网民纷纷留言表示庆贺，要再请小凤姐上台唱喜气洋洋。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正值警务处换新一哥邓炳强，他作风强势颇有争议，外界认为他鹰派的作风领导警队，采取对示威民众暴力镇压及滥暴方式，惹起公众猛烈批评。邓炳强曾到过中国内地多个不同学院受训，包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14年出任港岛区总区副指挥官时处理雨伞运动。2017年中共主席习近平到访香港，邓炳强以行动处长的职位负责保安工作。之后他在处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星期四宣布，预定8月尾率领约90人的代表团访问台湾。维特齐透露此行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并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十分愿意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讲。请听报道。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星期四宣布了访问台湾的消息。维特齐表示，他率领的访问团预定8月29号乘搭台湾民航包机，从捷克首都布拉格直飞台北，9月5号返抵捷克。访问团成员约90人，包括科技人士、议员和企业界代表。在技术领域，访问团预定和台湾洽谈人工智能、航太、现代化废弃物处理等合作项目。在政治领域，维特齐说将讨论自由、民主、主权、人权等共享价值。维特齐再次强调，这些价值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为了金钱和利益牺牲这些价值，到最后可能连金钱利益都没了。维特齐还提到，捷克民众对各个因应冠状病毒疫情的状况十分关注，台湾防疫成果有目共睹，更加无上援赠捷克防疫物资，捷克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显著上升，他亦收到各界对台湾的赞赏。维特齐提前向台湾民众问好，并再次感谢台湾协助捷克防疫。他透露，访问团中的一位议员具医学背景，这次访台目的之一为考察台湾防疫工作交流经验。维特齐说，全团成员出发前将自主隔离两个星期，并通过两次冠状病毒采检，防疫要做到超过100%，以确保大家的健康安全。维特齐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十分愿意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讲。访台期间，他亦将会拜访立法院长游锡坤。他认为国会外交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而这次台湾之行就是国会外交成果。捷克前参议院议长柯佳乐今年在访问台湾前突然离世。柯佳乐的遗孀日前向媒体披露了柯佳乐离世前最后一个星期不同寻常的变化，并且说他在丈夫的公事包内发现一封来自中共大使馆的威胁信，中共意图强力施压阻止柯佳乐访台的计划。一些时事观察人士认为柯佳乐可能被中共落毒杀害。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熟悉谈判的六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在与台湾进行谈判，计划向台湾出售至少四架大型尖端无人机，这个是美国首次对台湾出售此类武器。请听报道。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六名美国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正在磋商向台湾出售至少四架大型先进无人侦察机，这种无人侦察机叫海上卫士，航程可达11,100公里，远超过台湾现役无人机队的300公里航程。首批四架无人机将用于地面站、备用、培训和支持，总交易价值约6亿美元。一位知情人士说，将来可能总会增加订货。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这次无人机销售已获得美国国务院的默认授权。 另外，呢笔交易必须得到国会议员嘅批准，佢哋最快可能会喺下个月收到正式通知。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话，目前仲未清楚美国官员是否已经批准为呢啲无人机挂载武器。呢个系台湾首次获得美国出售无人机。美国一直希望向台湾出售坦克同战斗机，此前只有包括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同韩国在内的几个盟友获许可购买美国产的大型无人机，因而对台湾的呢笔无人机交易尤其引人注目。一位知情人士话，台湾在今年初提出购买武装无人机的要求，美国上个星期向台湾发送了该交易的价格和可用性数据，这个是正式批准推进这笔交易的关键一步。路透社的报道说，如果交易最终得到美方批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恶化。中共间谍、贸易战、中共病毒和香港等问题已经令到美中关系处在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华盛顿战略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邦尼·加拉瑟表示，中共对美国向台湾最细规模的武器销售都会大呼小叫，不过估计川普政府不会再好似前任美国政府那样谨小慎微。去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20亿美金的108架通用动力公司制造的 M1A2 坦克和反坦克和防空导弹的计划，美国国务院还另外出售了66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F-16V 战斗机。五个大楼表示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大幅回落，降幅超过预期，总申请人数创落疫情开始以来的新低，几乎所有州都出现下降，这个表明美国劳动市场正在复苏。请听报道。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各个星期，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 24.9 万人至119万人，创落3月14号以来新低，更低过经济学家预测的140万人。连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亦从前一个星期大幅减少 84.4 万到1610万，同样更低过预期的1690万人。数据显示，除了罗德岛州变化不大，其他各州相较前一个星期都出现下降。即使是在中共病毒病例升高的州，包括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上星期的申请人数亦有所下降。除了常规的失业救济金申请，截至8月1号那个星期，全美总计发出655707份。初次申领因疫情失业的扩大版救济金申请人数创4月份以来的新低。由于疫情缘故，联邦政府扩大了申请失业人资格，包括自雇者。彭博社分析指出，上星期申请失业金的人数降幅是近两个月来最大的一次，代表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在经历数月的停滞后出现了可喜的改善。不过鉴于每个星期的申请人数仍然超过100万人，就业市场距离完全恢复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抵达率阿姆普莱斯金融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罗素普莱斯星期四说，今日的数据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发展，他表明整体就业市场的改善似乎又回到了正轨。另外，据 ADP 研究所星期三出炉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美国企业的招聘情况依然良好，不过就业增长速度大幅放缓，部分行业如金融行业甚至出现小幅下降。美国劳工部这个星期五将公布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估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50万人。连日来，纽约中领馆被民众直击，中领馆正在度丢弃和处理一些室内大型家具，疑似在度做紧整理动作。六号中午，又有两架美国税字卡车在领馆外边大量销毁文件，时间近两个钟，外界仲未清楚中领馆的最新举动是否意味着新一轮事态发展的前奏。请听报道。8月6号中午大约12点开始，纽约中领馆正对12大道门前 被媒体和民众直击停有两家 USA Shred 公司的瑞士卡车，在门口还放有几个装满文件的大型塑胶桶，由该公司人员监控瑞士状况，直至记者离开前，瑞士时间近两个钟。这个令到外界猜测近期美中关系恶化，纽约中领馆是否在度提前做撤馆准备。瑞士公司网页介绍，该公司专门做文件瑞士工作，文件销毁和瑞士是该公司的专业。据经常路过纽约中领馆的市民透露，8月6号应该是第一次见到纽约中领馆找专业公司来销毁文件。不过纽约中领馆并不会好像休斯顿中领馆那样大张旗鼓销机密文件，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怕销文件曝光后要避免引起媒体和民众注意，而聘请专业瑞士公司来帮他们处理。据熟悉外交事务的人士介绍，外交领馆内部正常应该都会自备瑞士机，但是这么大费周章聘请专业瑞士公司来进行大量处理，这种动作不寻常而且少见。此外，据民众8月3号拍摄到的照片亦显示，中领馆的停车场外丢弃了几件寝室用品，包括床架、床垫、床头柜等，令外界怀疑纽约中领馆的外交人员是否还住在领馆内。而从这些丢弃的寝室用品来看，加之讲明这一猜测，并透露可能已经有中领馆人员提前离开纽约。上个月美中先后关闭驻休斯顿领事馆和驻成都领事馆后，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近日宣布即将率团访问台湾，这个是从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美国最高级别内阁官员访台，此举亦引发中共强烈反对。中共纽约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甚至向美国喊话，要真有本事就与台湾建交，与北京断交。不过此言一出，引来一些网民笑评。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他已经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必须从美国公司购买美国的基本药物，并希望打造世界首屈一指的医护产品制造、药品制造和药店。请听报道。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川普星期四在俄亥俄州克莱德的惠而浦制造厂话，我们不能够等住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一日会拒绝我们的产品。正如我们在这场疫情中所看到的这样，美国必须为自己生产必要的医护设备、用品和药品。当日较早时候，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亦透露，川普预计将会在俄亥俄州之行期间签署这项名为购买美国货的命令。对于当前的疫情，纳瓦罗表示，如果说我们从中共病毒疫情中学到了些什么，那个就是我们在基本的药品、口罩、手套、护目镜等医疗用品和呼吸机类医疗设备方面严重依赖外国。他表示，这项总统命令将要求政府制定一份基本药品清单，并从美国公司购买药品和医疗用品，而不是从中国等外国购买。纳瓦罗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了一份基本药物清单，不过美国由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不需要这些药物。此外，该命令还将取消美国制药商所面临的一些相关规定，并将会加快审查过程，以制造含有某些特别成分的药物。川普强调，这项行政命令将帮助美国打造成世界首屈一指的医护产品制造、药品制造和药店。不过在现在疫情期间，美国医疗供应链亦可能出现一种暂时性的短缺。在疫情爆发初期，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就曾经警告消费者，美国的医疗供应链可能会中断，包括处方药和关键医疗产品的中断。目前美国仍然面临着一些药物的短缺，因为一些药品主要是由中国大陆制造。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进了八月份状况完全不同。其实说实话不是八月份。7月23号中共99年的生日那天，蓬佩奥的讨共檄文 开启了美国政策，以美国本身的作为，你让我说是神的一种使者式的国家在人间的表现。那今天呢，蓬佩奥就开始要净网的，他叫净网的工程，在美国承担着使命，在人类的环境中完成这最后的一幕，天灭中共最后的一幕。人说完结，那他干嘛？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哈。人类等待着创世主，人们重新认识创世主弥撒亚弥勒的在人间的再现。表面上是利益的争执，而实际在我眼睛里是人类的大循环。如果不是人类的大循环，蓬佩奥在共产党99年那天绝不会说出他只是共产党，他不是一个国家。他的共产党，所有人类要重新唤醒民主与自由，民主跟自由，他的说法是人间的表，人的环境的表现，他代表着是对神的尊重，因为人是神造的，根本不是什么新闻政治，那狗屁的，我不开玩笑，那狗屁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共产党连人类的垃圾都不配，人类的垃圾，人是神造的，所以人类的垃圾都有神背后的因素。所以人家讲得很清楚，他是个幽灵，现在他叫高级动物。人家讲得清楚，是今天的人笨，在利益的驱使中认不清中共的真正的邪恶。所以我以为这是我们今天遭遇了一个大，完全完完全全的一个大年代。两期节目合在一起哈，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美国成为了神的使者的国度，在今天，在短短的我们看到这点时间里面，它展示出这种怎么说呢，展示出这种前所未有的这一份境界，这一份环境。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川普7月14号签署香港自治法案，7月21号这个休斯顿自己放把火，他是火吗？共产党是火吗？自己放把火把自己给烧了，他自己放把火自己把自己给烧了。23号美国发出讨共檄文，习近平要倒大霉。习近平在蓬佩奥的倒共檄文中说他是破产的这个极端的这种威权主义者的代表，他是共产党的代表，是他自己选择的，是他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天底下没有这么愚笨的老男人，偏偏他表现出来。他愚笨吗？从2012年上台，2012年他踹死薄熙来上台，到2018年他宣誓之前，这前后你可以算成六年，也可以算成五年，其实就这么个过渡的过程。他在王岐山的帮助下，你说他是笨蛋、傻蛋、无知、愚昧，还是精华？他的沉默与对以及对王岐山的那种放手，他成功了。而他成功最大的背景，是他夺权的过程，是摧毁共产党的过程。可是他反过来又去抓住共产党不撒手，这就是他的命运。活该，自己选的路，他不是没机会，他也不是没醒悟，他一切的机会都有，他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太多的机会给予他，所以他今天叫什么背信弃义啊，背信弃义，所有人离他而去，他身边只剩妖精。跟中国的文化，这一次文字的文化的传递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回扣，小回扣，他叫毛泽东，他现在要超越毛泽东，跟马克思扣上了，所以跟整个马列主义就给扣上壳了，对不对？小的循环，他跟毛泽东扣上壳了。 再大的循环，他跟纣王啊，商朝的纣王扣上壳了，所以三个壳他给扣上了，小是毛泽东，中间是马克思，大是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跟纣王。三下我讲的意思，天地人三下。那蓬佩奥在共产党的99年成大错的年代里发表了讨共檄文，你说蓬佩奥是不是一定选在7月23号是共产党那天，保不齐，但是你说他一定说认识有多清楚，我不太相信。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一再再真的是在生命上清楚的话，他的讨共檄文里面应该有神的因素的背景。他讨共檄文55页里面没有神的因素生命的背景，他强调的是民主、自由和人类社会重新结盟，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是他自己的发言喽。如果他在发言中说，我们的国家宪法规定，总统是把手放在圣经上，向宪法宣誓，这是我们一个神的国度，拿出一块钱，我们的美元上有着引告的 we trust， 在我们的学校中有着这句话，所以我们是神的国度，那就行了。他没有，他没有，所以不是他对，不是他错，是他就像当年的这个姜子牙似的，对不对？姜子牙是元始天尊的徒弟，是个修不成的徒弟。哦，那蓬佩奥自己说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在这么大的事情本身上呢，说实话没有看到。我们在不同节目中看，但真的我讲了，不是他对，不是他错，他非常完美的扮演，相当截止到现在相当完美的扮演他的角色。所以讨共檄文这是一个时间的背景之下展现出来的故事。还是他昨天美国宣布扩大干净网络，要清除各大中共国公司以及他的平台，这个基础是在打击这个抖音的基础上，剑指微信的基础上，蓬佩奥昨天发表的声明。五点，干净运营商他跟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共同敦促要干净的运营商，华为5G 这就最典型的。那作为商业公司，在你的产品的含量中完全拒绝不能拥有共产党的因素。干净的商店，干净的商店，商店里卖货卖手机，它是网络咯，凡是与网络的东西，你的产品中就不能有任何有着共产党的因素在其中。有着共产党的因素在其中，那你说现在意味着什么？中国制造。就是这个，他强调的区域是网络，任何中国制造美国不接受。干净的应用，干净的应用很典型，抖音就是一个应用程序，微信是应用程序，百度是微信应用程序，这些美国都不允许接受。美国为先头，完全孤立中共国的一切东西。今天是网络的世界，对吧？给他孤独他的什么意思？是从人类的环境中清除一切与中共有关系的东西。干净的云储存，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例子，苹果，对吧？苹果的 iCloud， 如果你注册用的是简体中文，它的 iCloud 数据库是在今天的云南市贵州。美国政府现在不接受了。干净的电缆，华为是全世界有名的电缆公司，大概是它的销售量是第二位。所以电缆的本身只要给你添加任何东西，因为它都是云端来的，对不对？都是靠这种无线添加任何东西， 透过电缆里面走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他截获，如果他想截获的话。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是美国讨共檄文拿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整体的在人类社会中完成神的嘱托对中共的大清洗。其实也不是叫中共大清洗，是在人间能够一种自我觉醒的过程。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三、恢复传统，由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落来的文化，在中共夺权后无奈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山不转水转，中共今日亦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喜欢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同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同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饮住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的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逼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无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且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以谈及真正的恢复。将套在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企在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住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将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将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为了网络上的新潮。如果讲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这样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比如宗教入边讲的道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亦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道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 完全冇咗出家人嘅道行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将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嘅指导作用。若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咁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二，中共恢复嘅儒家文化离开咗水嘅死鱼，被尊为人民初祖嘅轩辕皇帝是五千年前嘅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嘅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嘅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嘅自然是儒家文化，将儒家当做无神论文化嚟作大力开发。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冇将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圣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去，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那个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受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圣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无神论的天是怎样样的天呢？中共将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将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的解释为人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个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就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中华文化中的天是同老百姓平常所讲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亦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到。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信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离开培养出儒家文化的神圣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好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三，着古装演古人伪文化。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30年来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在全社会立足，将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的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近几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万丈帘幕之后的争风呷醋、以虞我诈、勾心斗角，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 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日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势力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口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边个的权术高明，边个就能够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亦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够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有一个同事睇宫斗剧睇多了，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请教怎样同以后的婆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着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例如甄嬛教会我的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的80件事等等。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着住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尽管不是历史正剧，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将这种口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加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四、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中共自称亦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重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的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亦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怎样样的化学反应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旅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道，西安一个老板手中有7-8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缺边个神就做一个。河北奕县的奶奶庙好旺，据称在这个庙入边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住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的话，缺边一个神仙随便做一个。方丈做起了 CEO， 寺庙亦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古寺，人们从来没想到教堂与古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入边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亦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了归宿， 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个时候不公开迫害亦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